弟兄姐妹平安。刚才来的时候，这个95跟15都塞车很厉害，所以就迟到了，对不起。这是我第一次这个那么塞车的，我大概是有交通的意外啊。今天我跟大家思想一个题目呢，就是心被恩感奉献所有，这是感恩节的季节里面呢，我希望大家来思想这个题目。刚才大家读过诗篇三十篇，前面有一个小字的，大概大家没有留意到的，我今天的讲道要从这个小字来开始啊。那个小的字是怎么写的呢？他是说大卫在献殿的时候做了这诗，就说写这个诗篇三十篇呢是有一个背景的。那个背景呢，这里一个标题是说大卫献殿的时候就做了这诗。大家都知道大卫呢是没有建殿的啊，大卫的时候也提不到，也没有谈得到献殿，因为根本是没有建啊，还没有开始啊，所以呢，这个说大卫献殿的时候呢，其实是指着他这个建殿的那个起义。那个思想，那个动力，也讲到他的那个计划啊，他怎么来计划这个圣殿，也讲到他的奉献。他虽然他没有建这个殿，他的儿子所罗门来建，但是呢，他是奉献好多金银铜铁。木头等等，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事情呢，其实是给我们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学习的榜样。殿是大卫起义来建的啊，好像我们在教会里面呢，其实也需要好多人，他有这个建议。这个动力，这样的一种心怀，要建一个上帝的殿啊。那个起义是怎么样的呢？那个起义呢，就是大卫那个时候已经是王，他住在香柏木的宫中，一个非常辉煌美好的一个宫中。那有一天呢，他就走过一个地方，就看见神的月柜却在那个幔子里面，一个帐幕里面，所以他心里面就有个感动。他的感动就是说，我这么卑微的人，住那么好的一个香柏木的一个王宫，那荣耀的上帝，他的月柜怎么可以在那个帐幕中呢？所以他就起义要来为神来建造圣殿。那当时呢，那个拿单先知呢也觉得，哎，这个意思很好啊。我们一直都觉得啊，这个好，通常好事情呢都是应该做的，所以就鼓励那个大卫来做。但是呢，结果呢是神没有要大卫做这个殿。为什么呢？因为大卫打仗太多了，流人的血，他的手沾也太多的血了，所以呢，神说你不能够建那个殿啊，你是但是所罗门王你的儿子可以建啊。不过呢，大卫遇到这样的一种情况呢，他没有把那个事情放下。一般的人呢，通常都会放下的了，是不是啊？做些伟大的事情是我很愿意做的， 不过呢，最好是在我的名下来做。假如不是我的名下了，我就没有兴趣了，是不是啊？好多人都是这样的，在我的名下好，我尽力而为，什么都可以，只要在我的名下。但是大卫没有，虽然不在他的名下，他仍然继续来做这个计划，做整个圣殿的计划，一个很伟大的一个计划。他说，我们为耶和华建殿，应该是高大辉煌，使他的名传遍万国的，这是大卫的当时的心意。所以他的计划是个很大的计划，他不但计划，而且呢是奉献所有。假如你看圣经，看到那个历代志上22章大概你就会看到大卫生前为耶和华的殿献上了无数的金银铜铁香柏木，还有把最好的工人请进来做这个圣殿。换句话说，名义是所罗门来建造的，但是实际是大卫做了所有一切。我觉得这个是很宝贵的。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呢？你看第一节就知道了。大卫在献殿的时候作解诗歌，耶和华啊，我要遵从你。那弟兄姐妹呢，这里有两个很重要的分别，我觉得这是教会今天呢要特别注意的。这里大卫说，耶和华啊，我要遵从你。这大卫的心里面，在大卫的内心里面，建不建殿，在不在他的名下来建，这个不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遵从神。换句话说，这件事情假如建殿的话，他愿意去建，他起意去建，奉献去建，计划去建，整件事情都是为了遵从神。所以呢，虽然不在他的名下，虽然好像上帝拒绝了他，好像我们在教会里面都有这种情况啊，我们很愿意侍奉神，不过呢，神没有感动弟兄姐妹选我啊，所以我也没有责任啊，所以我就不做什么了啊。假如你是为了建殿的话呢，那你没有选上的话呢，就不做了啊。这是教会今天好多的情况都是这样不，这个不是一个两个人的情况，可能是整个教会的一种文化。我被拣选我就做，人家请我，他欣赏我，我就做。但是既然人家不欣赏我，没有请我，没有选我，那我就不做了。一般的人，我们听人称赞人的时候呢，都有这种观念的。你知道，通常人我称赞你啊，你做得很好，很好的意思是因为有一个好的结果。好的意思是因为这件事情做完了，所以呢有很好的影响，也很好的一种感觉，所以大家会称赞你啊，你做得很好。或者说因为这件事情呢，你可以得到人家的尊重，得到好的名望啊，这个无可厚非啊，这个无可厚非。但是假如我们带着这个观念，一定要有成果，一定要有称赞，一定要带来名望的话，那遇到挫折我们就不做了，遇到没有我的好处我就不做了，有时候被批评我就不做了。但是假如你的目的是为了遵从上帝的话呢， 无论怎么样都不要紧，在我的名下做 OK 没有问题，不在我的名下做也没有问题，一样的都会尽力来做。这就是遵从神，这个很重要的，这个影响教会，影响我们人生，这个是很重要的。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好多的弟兄姐妹放下了他的责任，不愿意尽力，很多时候都是因为这种的情况。相反呢，我们尊重神，我们发觉没有一样事情可以摇动那个人的心的，没有，没有的。我觉得这是个，你看到圣经里面都会看到有诗人也曾经这样讲的，这事若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这我的遭遇若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那个意思就是说，没关系，因为我做的一切，我的人生都是为了遵从你的。你的旨意是这样，我默然不语。在这个感恩节的时候，我就想到耶稣讲的一句话，他讲什么呢？他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那个如此究竟指什么呢？你知道吗？那个如此呢，就是说他发了好多的气力，用了好多的话语，向那个加伯龙，向那个这个其他的好多的城市来传福音传道。但是呢，圣经这样形容的，那些人都始终不悔改，这是很大的挫折感啊。假如我传道没有人悔改呢，是没问题，因为我是我。但是耶稣啊，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啊，但是他的工作竟然没有结果。但是这个都不要紧啊，做工不一定有结果的啊。最糟糕的就同一个时间，耶稣的所派出去的门徒却有很好的成果，按照他们回来报告，很高兴啊，很欢天喜地的跟耶稣说，他说：“我们传道啊，连鬼也服了我们。”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成果啊，所以你可以比较一下，刚刚耶稣是做了好多的工作，他是师父，他是他们的主，但是做工没有果效。相反，门徒做工很有果效，那这个感觉不是很好啊，感觉不是很好。虽然没有说出来，不过呢，在当时耶稣竟然这样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那个就是遵从神跟要自己建立一番事业的一个分别了。假如你的工作所有的事情是为了要建立一番事业，要有些表现的话，那遇到挫折就有问题。但是假如你的目的不是建立一番事业，不是要表达自己有多么的强处，那都没有关系。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也是为什么我跟大家思想这篇诗篇，一定要把它带到大卫建殿这件事情上。因为今天教会呢，很需要三种人。我假如这个教会没有这三种人的话呢，教会就很难兴旺起来。但是这三种人，能够有这三种人，必须要在那个整个工作的态度、侍奉的动机上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种的了解，不是建殿，乃是遵从上帝。这个非常非常重要，不是说建殿不好， 为神要建一番事业也好，不过呢，这种情况不能够让我们始终如一地走下去，唯有遵从上帝才会。所以今天呢，我很想跟大家思想这篇诗篇。第一节，大卫说：“我的神啊，我要遵从你。”那怎么样产生这个遵从？这个是最重要的。究竟在大卫的内心里面，他经验过什么的事情，让他心里面产生个要遵从上帝的这个感动呢？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能够了解，因为我刚才说了，教会需要有一些遵从上帝而建殿的人，我们需要有一些起义。起义的意思就是说，常常有感动。我觉得教会假如里面有几位这样的弟兄姐妹就很好了，常常有感动。哎呀，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遵从上帝，我们教会应该这样才好，我们应该这样做才好，我们的上帝的荣誉应该是传遍这个社区，让这个社区的人看到上帝的荣耀。 我希望教会里面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常常都这样想，我们怎么样可以荣耀上帝呢？需要这种人。另外呢，我们教会需要一种人呢，就是计划。不用多讲，找到一个方向，找到些应该做的事情，好，我们一同来去做，但是要好好计划。那今天呢，好多人呢，只是回到教会里面呢就做啊，神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听起来呢好像很顺服的感觉啊，只要上帝吩咐啊，只要执事吩咐我都做啊，这个当然也不错了啊，但是最好呢就是好，我接受，我愿意，然后坐下来好好的计划，怎么才会做得好呢？怎么会才会避免一些过错呢？在那个过程里面会遇到什么问题呢？会遇到什么可能的挫折呢？会遇到什么可能的一种不同的意见呢？等等等等，全部计划好，所有的事情的发生都在意料之中，然后好好的安排。我觉得教会呢真的需要这些弟兄姐妹。当然呢，更重要的要把事情做好了，就是一种全然的奉献人力上、经济上。我赞同大家回去看看那个历代志上22章，里面你会看到大卫的奉献了，真是非常特别的。尤其是我读到四个字，在困难中为耶和华的殿奉献他所有，我很感动。为什么呢？一个王呼风唤雨可以有好多的能力权力你有权力就有资源但是呢，他却竟然奉献到一个地步觉得困难。好了，这样的一种情，这种感觉感情是怎么产生的呢？有三个地方我们先看看这三个地方，然后我们好好的来每一点来思想第一个地方我们来看第一节，耶和华啊，我要遵从你，因为你曾提拔我，不叫仇敌向我夸耀。这是第一个地方产生那种遵从神的那种感情，第一个第二个呢，第二节，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曾呼求你，你医治了我第一个地方是提拔了我，第二个地方是医治了我。那他的病呢，其实是相当严重的。你看这个第三节，耶和华啊，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使我存活， 不至于下坑。这个可能是在一种病的过程中，病到一个地步了，就好像灵魂已经离开身体了，一种病重的那种感觉。这是第二个地方，提拔了他，医治了他。还有第三个地方，我们来看，先看第三、第四、第五。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要歌颂他，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这里提到怒气，什么时候神会向人发怒呢？是当人犯罪的时候，当人犯罪堕落的时候，神的怒气临到人。然后呢，第七节，耶和华你曾施恩，叫我的江山稳固，你淹了面，我就惊惶。什么时候神会向人淹面呢？不看人，不看他呢？是当人犯罪的时候。但这刚才所读的两节圣经，并不是讲上帝的惩罚，并不是讲上帝的怒气掩面。刚才读两节圣经，最主要是前面，神的怒气是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是一生之久，这个是重点。就说讲到上帝的赦免，我曾经犯罪得罪了上帝，以及他的怒气临到我，不过这是转眼之间，但他的恩典却是一生之久。我的江山，我的工作，我的劳力，曾经因为我的失败，我的软弱，曾经动摇过你知道了，好多人的失败，经营的家庭失败，经营的生意失败，甚至经营的教会的事工失败，是因为他们生活有问题就说做事出了问题，犯了罪，所以家庭不稳了，所以事业不稳了，人与人的关系不稳了，有这样的情况的，江山不稳了。但是神保守了他，曾经他是叫我的江山稳固。我虽然把我的家庭带到一个破裂的边缘，但你保守我的家庭，这个意思。我曾经把我的工作，辛苦做来的工作，因为我的错误犯罪失败了，但是你保守了他，让他不至于摇动。所以当诗人这样说的时候，是表达了是一种上帝的赦免，上帝的包容。还有另外一节第十一节也是同样的意思，你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曾经犯过罪失败过的人，他就有这种感觉，哀哭，穿麻衣，悲哀。假如你没有试过这样的呢， 你应该感到庆幸， 感到高兴因为在这个充满了诱惑，充满了这种试探引诱的社会世界里面呢，每个人都有这种失败的可能，很痛苦的。我看到好多人失败了，好痛苦。因为失败不仅仅是失败的，它会影响他的家人，影响自己一生，当然也羞辱上帝的名。但是在一个失败之后，神却把他从悲哀哀哭中救出来，让悲哀变为跳舞把麻衣脱去，披上了喜乐。这是诗人的三个很重要的人生的过程。 这种尊崇上帝的感情是从这里出来的，这种奉献计划起义去侍奉神的心是这样起来的出来的。你看每一个乐意侍奉上帝的人，你都能够在他的生平中找出这样的几种的情况。我们来先来看看大卫那种被提拔的感觉啊。大卫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他是牧羊人，他在他家中是最小的。我记得有一次那个撒母耳啊，奉命啊去耶西的家，耶西就是大卫的爸爸，他有几个哥哥啊。撒母耳呢，去到那个家庭的时候，他就选啊高要高王，要在耶西的家里面找一个人出来做王，告他。选来选去，都没有选到大卫。就是说，大卫在那个哥哥的那群人当那个几个哥哥当中呢，最不起眼的那个，是不是啊？这个撒母耳应该是一个很有眼光的人才对嘛，有属灵的眼光，先知，他是一个先知，是个士师啊，是一个名人啊，是神所用的人，他应该有眼光啊。但是去到他的家，就是没有看上大卫。大卫是一个卑微的牧童啊，可能是因为这个缘故呢，他感觉到当他成为王的时候，他有这个感恩之情，就觉得被提拔啊。我不晓得那个 Donald Trump 有没有这个感觉了。这个是好多基督徒为他祷告啊，其实他应该有的。大卫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大卫就是这样的。其实大卫真的一个是一个很卑微的一个人。我觉得我们假如能够看自己是零啊，看自己一无所有了，那个被提拔的感觉就会很清楚的啊。我刚刚在另外一个教会讲到，我听一位姐妹讲见证，我想她的情况呢跟好多人都是一样的啊。他是一个 PhD， 一个博士啊，拿到博士学位的一位姐妹。不过呢，他来到美国找工作做了，他找来找去了，最多是给他做那个中学教师。他说没有道理啊，我的爸爸妈妈都是大学教授，那我不可能比他们差的，我是 PhD。我怎么会不做大学教授的呢？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我都应该是大学教授，因为我爸爸妈妈是大学教授，从基因来说，从遗传来说，我都应该的。我也读了学位，但是上帝就没有，他一直都觉得很不舒服，觉得很感觉不是那么好，因为他应得的他没有得到。但是当他真的神把他带到一无所有的时候，他的丈夫离开了他，留下一个小孩子啊，他要带一个小孩子，他怎么找工作都找不到。他觉得原来人的能力是那么渺小的，所以当他讲见证的时候，他充满了感恩。虽然他现在还是个中学的老师，他很满意，因为他知道他本来是一无所有。所以有一个人他这样说，我们怎么会有个感恩的心呢？是因为除非我们回到零啊，把我们的人生归零啊，零零加上去都是一，从零开始，你每一样东西，包括你能够呼一口气，包括你今天能够站起来能够做些事情，有好的家庭，有好的工作，全部都是恩典。然后那个时候，你的感恩之情就出来了。当时 大卫就有这种感觉，他在他的诗篇里面，他曾经讲，他不但讲被提拔，他说神把他从粪堆中 提拔出来，从泥土中把他提拔出来。保罗都有这种感情啊，这种感觉啊。保罗是说，他说我在罪人中我是罪魁，是最犯罪的一个人，但是呢，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因为上帝的恩才成。所以每一个人他好好的在神面前去看自己，那从零开始愿意感恩，他就有这种情感出来了。难怪大卫能够超越了那种不需要名望，不需要心想，仍然可以继续努力的那种感情啊，被提拔啊，我也是一个被提拔啊，被提拔的人啊，所以我要讲我的历史很多了哈，不过呢，我的很深深的感觉，每一样上帝把我安放在今天的位置上的，都是恩典啊，都是恩典啊，包括我的健康，包括我的现在的工作，包括我几十年我没有，我能够不浪费时间，好好一步一步建立了许多的事情，这都是恩典，上帝提拔我。我的健康情况从年轻的时候就不好，不过好像越来越好。真的，我20岁的时候我已经有病的了，这是越来越好，各方面都是越来越好，很感恩，这个不多讲。不过呢，被提拔，这是当时大卫遵从上帝的一种很深刻的感觉。第二个地方呢，就是这里说，我曾呼求你，你医治了我。我不晓得大卫的那个病是一个怎么样的病啊。不过呢，按照这里所说的，这个比非常严重的一个病啊，这个灵魂好像下到阴间里面。也可能他的病不是一种肉体上的病，可能是一种心灵里面的病，一种的创伤啊。其实大卫的人生是非常非常悲哀的啊，他的家庭不好啊，他家庭很不好，然后呢，他的儿子亚沙龙还追杀他啊，知道这段历史哈，亚沙龙要散他的位，要追杀他啊，他当然他做了好多好多不太好的事情啊，犯罪啊，杀了乌利亚，夺了那个八十八等等，他的人生充满了一种愁苦啊，一种的失败感啊。虽然他是个王，可能他讲到医治的时候是讲到这一点啊，这种从创伤里面出来啊。我不知道，不过他这个医治是他的一种很心灵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感觉。我发觉了我自己的同工里面呢，有好多好多的同工呢，他都是经历过疾病啊，经历过忧伤啊，经历过一些很特别的困难，然后神把他们带出来，然后他们在侍奉上一步一步啊来做得很好。我常常都笑他们。我们的角色里面的 leader 啊，都好像是逼上梁山的那种，那就是好汉，没有经历过这种，好像都不会成才的一种感觉。我的南加州的那个同工，他在角色已经23年、24年了啊，他在来角色之前呢。他患了那个肝癌，癌症 cancer 是肝的啊，是很难医的一种癌症啊。那个时候他才20-30岁啊，刚刚结婚，他说他太太还怀了孕啊，在那种情况之下，人生真是下到低谷了啊。这个就是 两个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就抱头痛哭，不晓得怎么办啊。后来上帝医治了他，很奇妙的啊，医治了他。然后呢，到今天二十几年了，他是南加州的我们角圣的总监，这个总监。他，我感觉到他做非常好的工作，非常优秀。他比我年轻了哈，他在南加州角圣有四个医疗中心啊，他自己能够在角圣那个范围那个团里面呢，南加州独立的来做了一个儿童村，是在咸阳，有非常优秀的一个表现，但是是神曾经把他从软弱中、从疾病中救出来。另外一位是那个陈志弟兄，他们夫妇来过这个教会的，是 Chicago 的移民官，记得吗？一对夫妇哈，在移民官 Chicago。你看到他的样子了，你看不出来，原来他曾经被从 Chicago 派去广州这个做移民的工作的时候，他曾经中风，而且中风很厉害，又飞机送回香港来医的，好长的时间他的太太一直在照顾他，慢慢慢慢慢慢慢慢连坐也坐不好的一种情况，什么都不能够做事情啊，他能够慢慢慢慢神把他医好了啊，好像那天你见到他的样子。现在他们两个夫妇都成为角圣的义务宣教士啊，他们不收钱的啊，就是义务宣教士，是现在也是角圣福音广场的总监，神把他们医好了，他感恩之情，这是从他们的人生中表达出来。这是大卫的经验，也是好多基督徒的经验。大卫在这个角圣里面还有一位可以多讲一个。最近我帮他证婚了帮他证婚。他是结婚好几年之后，他的丈夫就背叛了他，离开他了，留下一个几岁大的儿子，是两母子了，相依为命，这很可怜了。当时他怎么形容他自己呢？他是以泪以泪以泪洗面啊，用眼泪来洗面。那时候他还没有信主啊，不过呢，因为这个事情呢，他就进到教会里面去。我们今天我刚才在另外一个教会讲到了，那位讲见证的姐妹同样用同样的来形容她自己，同样是带一个小孩子，同样是丈夫背叛了她，同样的一个故事。我觉得现在我们男生真的要小心啊，太多的引诱啊，不要给自己机会啊，听来都是这些的啊。不讲这个，讲我的同工啊，二十几岁带着小孩子，二十几年，在从以泪洗面，上帝医治了他。现在他是我们北加州这个物价中心、维护家庭中心的那个主任，也是做了很好的工作。他以前的破碎，以前那个伤痛，成为他今天一种做工的力量。他讲出来，他走过这条路，他帮助了许多的人，神医好了他。那种不是病，是心里面的那种，这以前他是去到教会是抬不起头来的，他说不晓得人生好像什么都没有了，但是神医好了他。我不晓得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某个程度上的伤痛破碎才可以做得好，我希望不要这样。我希望我们能够在平安的日子中就应该有一个感恩的心，不要等到那种破碎啊，这个需要医治的时候来到。我自己 也身体也不是很好，我刚才讲过了，这神把我带出来。 我希望在我们当中，希望大家啊没有遇到很大的困难，但是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记得也可能是个机会，你把你的需要带到上帝的面前，求他帮助你，怜悯你出来，然后成就更重要的事。这是大卫啊，大卫他医治了我。好，还有刚才讲过了，上帝也是个很失败很软弱的人。我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了啊，我就想到 Hillary， 就想到 Donald Trump， 现在脑海里面都有他们那个选举的那个图画。我觉得那个大卫要拥有了他们两个所有的问题。大卫，这个 Donald Trump 的 口不择言啊，很多女性都不喜欢他，他的各方面都让人觉得他好像参孙一样啊，见人爱人的那一种参孙啊，拿事而言啊。你有没有知道参孙也被上帝用啊？所以参孙都被上帝用， Donald Trump 被用也 不要奇怪啊，有可能的，有可能的啊。那然后呢 Hillary 他的政治的手腕，今天我也是听一个见证，他研究，他真的去，他是非常负责任的律师啊，一位姐妹也是一位律师，他说他要尽那个基督徒的一个投票的那种责任啊，他就，但是他不是普普通通投票的，他真的把那个 Donald Trump 跟那个 Hillary 的所有的政见，所有的历史所做过的每一件事情全部拿来研究。然后呢，虽然那个传媒，你知道传媒57个传媒对2个传媒，57个都是抹黑那个 Donald Trump 的啊，只有2个同情，比较同情心。但是那个姐妹很好，她不看那个传媒，她自己来研究他们自己的政见啊。那其实我自己呢，选举之后，我是很有兴趣研究这个人物。我就听他三个孩子，这个 Donald Trump 三个孩子，一个女儿演讲，有两个儿子演讲，非常优秀。我有没有听过？非常优秀的一个演讲，而且很有内涵。我觉得能够教出这样的孩子出来，应该是非时中物啊！真的很，所以不要小看啊，不要单单看外表啊。我觉得教出这样的孩子真的不简单啊！我们继续为他祷告了哈，现在已成定局了啊。不过呢，讲到另外一面，讲到那个 Hillary 这个律师啊，我们姐妹了，研究那个历史了，发觉我们的国家真的很对不起好多国家。我这个美国啊，就是用别人的国家的失败啊，就是总之好多黑暗的事情，然后助长了这个国家的那种成长，所以觉得这个不对，所以后来他就没有 vote， 他说出来，他说没有 vote 那个 Hillary， 他就 vote 了 Donald Trump 啊。虽然他好像觉得一定失败的，结果那个神职出现啊。这个政治里面呢，现在很容易讲。政治正确是你有没有听过？政治正确就不一定这件事情正确。现在所有的政治人物都讲政治正确，只要政治正确就对了。其实当政治正确的时候，很多真理、很多正确的事情就被出卖了。当时那个大卫，他是非常一个有手腕的。有政治智慧的一个政治正确的一个人，我举两个例子，大家就知道啊。他是一个非常败坏，其实在内心、在人、在表现上是非常败坏的一个人。他是怎么样呢？他的手下里面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约亚啊，约翰的约，亚撒龙的亚啊，约亚，也是他的将军。然后呢，有另外，他有大卫有好多勇士的。大卫这个人呢、啊， 好多人向他效忠的。但是这个约押呢，曾经杀掉了另外的大卫的两个手下，这是一种权力的之争啊！哈，但大卫很聪明啊，大卫不在这件事情上 involve 哈，但是呢，他记在心里面，好像若无其事。但是到临终的时候，你知道吗？在大卫要临终的时候，他把所罗门叫来，他说：“约押曾经做的事情，你必须要对付他。请他不对付，他自己不对付，他请他的儿子来对付，要处理他，要杀他。”另外一个示美，启示的示啊，每天的美哈。这个是当大卫最落难的时候，啊，最惨淡的时候，那个示美啊，曾经一直骂他，一直骂他，骂了好久，骂了好久，是普通的人就受不了，就给他打了啊，对打了。但是大卫忍受他，不单在落难的时候忍受他。到他成为在重新东山再起的时候，他竟然起誓要留住示美的命，啊，这好像很大量，是不是？政治家一直要表达一种海量汪涵啊，说大量啊，他是非常有手腕的人。所以他要得到权力的时候，他要向大众来让他宣告，虽然这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也可以包容他。但是你知道大卫并不是这样。同样，当他离开世界之前，他对所罗门说，这个人你不可以留他。然后所罗门就把他杀掉了。你知道吗？这种城府啊，很深的大卫。这个你猜想不到的，人是很 complicated 的，很复杂的。最近那个奥巴马也是叫他两个女儿嘛，两个女儿长大了，要他要面对世界的时候不要那么简单了。人是很 complicated 的，很复杂的。大卫也很复杂的，每一个人都很复杂的。但是在这个诗篇里面，大卫所提出来的不是说我是个好人，我是个好人，不是这样说。他只是说上帝赦免了我，他的恩典是一生之久。我每一刻每一刻每一天，我不是说我只能够尽力做个好人，但我不是个好人，我能够活着，我能够成功的做好多的事情。他的恩典是一生之久，是他把我的哀哭变为跳舞，他把我的麻衣脱去披上喜乐。假如你要计算我的行为的话，乏善可陈，但是我活着是上帝的恩典。所以一个你不要以为你的那个一个看不到他有什么缺点的人，他就一定是你心里面所想的那种好人。有时候我们最珍贵的，我就说我们最感到安全的，是那些曾经错过、曾经失败过、曾经破碎过的人，他对我们会比较安全，你知道吗？很多时候都是这样。我找同工，老实说，我都会要看他的过去。当他过去的会成为我的一个选择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参考。破碎过的人会同情别人多一点，破碎过的人会珍贵他的机会多一点，破碎过的人他会对你也会多点的体谅。我觉得我们在人看人，不要像人看，我们用上帝的眼光。虽然我们是罪人，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已经为我们死了。 他并不定我们的罪，他来世界不是为了定我们的罪，他来世界是叫希望我们从罪中出来，这个很重要啊。圣经这样说，约翰福音，耶稣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叫世人因他得救。经过黑暗，经过失败，经过破碎，他对上帝的恩典会更加的珍贵。所以难怪大卫说，耶和华我尊崇你，因为你提拔了我，因为你医治了我，因为你赦免了我，我今天成了何等人，是因为神的恩典才成。我希望我们在教会里面多一些尊崇上帝的人，当然我们也希望有些愿意建殿的人啊，有一些用劳力付代价做那样做那样做好多事情的人，这些人都好，但是最好的呢，是我尊崇神，所以我建殿；我尊崇神，所以我侍奉；我尊崇神，所以我奉献，我计划，我努力，好不好？我们来做这样的一个人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在我们生活中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主啊，我们都相信可以在你的手中成为美好。主啊，你能够叫悲哀能够配上喜乐，主啊，你能够叫我们能够在经过失败的时候，因为你的恩典我们能够跳舞。主啊，我们相信，主啊，虽然你有怒气，虽然我们也有因为犯罪的缘故有惊惶的时候，但是你的恩典却是一生之久。神啊，愿你的恩典临到这个教会，愿你的恩典临到在这里每一位的弟兄姐妹，临到那些愿意在你的面前来学习，来等候，来认识你更多的弟兄姐妹。就要让他们不单在头脑上知道有这样的一位上帝，但愿主你恩待他们，让他们在他们的人生的每一步上都经历你的同在。主啊，愿你这样来恩待弟兄姐妹，也恩待这个教会。随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感谢神。